我们愿你来，主啊，在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候，主啊，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愿你来。当我们今天行走的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在工作在学习的时候，主啊，我们愿你来。主，我们知道当你来的时候，主啊的荣耀的身体，主啊就成为我们永远的同在。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求你的圣灵来启示我们，主啊，当进入这段信息的时候，知道主我们的领受是何等的有限。主啊，我们但是我们知道，主啊，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感谢你。主，让我们在末世的时候，让我们不被异端，不被这一切的搅扰，我们要坚守正道，在你的面前像那聪明的童女一样时刻警醒。耶稣，也许你现在就来，当你现在就来的时候，主，我们敢于对你说，主啊，让我能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大宝座面前，接受你的审判。哈利路亚。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主啊，说，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今天我们要讲一篇很难讲的信息，我也盼望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配合，我们一起用祷告的心来进入这一篇的信息。我们讲到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所信的主，我们不是信一个宗教。首先弟兄姊妹，我们清楚，我们不是信一个宗教，我们不是信一个基督教啊，不是信一个基督教。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在阿灵顿团契，我跟弟兄姊妹说，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这个宗教里面把基督教、把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和他复活和他再来拿出去的话，我们这个基督教跟犹太教没什么区别的，我们甚至跟回教也没什么区别。那么我们这个基督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信的是一个神的儿子啊，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耶稣因为圣灵感孕，由童人女玛利亚所生，在比拉多手下受害、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所以我们前两段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受死，讲到耶稣基督升天，我们今天要讲到耶稣基督再来，再来。我们看到使徒信经说，将来必从上帝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哇，死人都审判的，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我们今天来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真的最近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末世到了，那末世界很多不法的事情，圣经所说的，我们要让基督徒们，我们时刻警醒着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在地上应该数算的日子。这是我在神的里领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到最近又来个犹大书啊，大家讨论了很多。我在网上我看到 email 一大堆啊，大家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今天我也会有一点时间来让我们来看这个问题。第三点，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在基督徒在生命软弱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主耶稣基督再来对我们生命的意义。当我们谈到耶稣基督再来，就是谈到末世的时候，这个信息是在很多地方是不能讲的，不能讲的。 尤其在中国大陆的官方的教会可能现在就不能讲那个信息啊。有一个前几天我在网上我看到生命季刊有一篇文章，他讲到了中国大陆的金陵神学院有一个教授叫季泰的，季泰教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青年神学家，我读过他很多的文章啊，尽管我跟三自教会很多的看法不同，但是季泰这个教授的文章给我很大的看见，我觉得中国三自教会里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坚守真道，在中国的三自教里很多的牧者他们真诚的准确的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和讲圣经，他是我十分敬佩的一个人。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文章，他就讲到这个末世的问题啊，他惹了一个祸。在国内讲这个问题啊，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发财哦，大家都在这个赚钱，大家都你干嘛你这个你影响我们赚钱了，你讲末世这个让我们赚钱了，对不对？而且从官方来说，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你就讲末世是不是给我们社会主义泼冷水啊？这个些问题，但是圣经就是圣。圣经，上帝的救恩就是上帝的救恩，无论这个时代怎么改变，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怀疑对上帝，对圣经。所以那个基泰当时就讲了，他这个信息是这样讲的啊，他讲了一段什么呢？他讲了一个末世的信息。那他发表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分辨这时候的神迹》，这篇文章发表在《金陵神学志》1997年的第四期上面，所讲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6章1到4节。这里边记载一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让耶稣基督显神迹，耶稣就说在这个悖逆的时代没有实际给你们看啊。基泰这个教授就从这里入手，他讲了基督徒的信仰应该跟实际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如果基督徒的信仰跟实际生活没有关系的话，我们信的就是枉然，我们信的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就讲，他说我们有没有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呢？这个关键的时刻的神迹迹象是什么呢？说难道地球变暖仅仅是气候的偶然反常吗？是末世的象征，末世的象征。他说难道中东的问题仅仅是一个国际的冲突和政治的冲突吗？与上帝对以色列的计划难道就一点关系没有吗？你看到他进入到属灵的层面上来，他说难道艾滋病仅仅是人体的免疫机能的丧失吗？难道跟我们今天的罪恶没有关系吗？他难道教会里的互相的攻击没有团结与耶稣基督预言的卖主卖友一点关系没有吗？他说难道很多的人千方百计的阻挠福音的传播是因为胆小怕事吗？这篇文章出来以后他被开除了，被神学院开除他的教职。那天中国官方教会的最高领袖丁光训在开书的宣布的时候，突然间那个房间灯没有电了，学生们说黑暗的时候到了。我这个讲了3年，但我很少讲这个问题啊，讲三自教会的问题，我不太踏实的问题。但今天我觉得讲到末世的时候，我们是很多地方是不可以讲末世的，不可以讲末世的。所以当他被开除那一天啊，这个一句路加福音的话进入了同学们的心中，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所以第二天基泰按照他的这个课程表上了最后一堂课，最后一堂课，这堂课他讲的是旧约神学，讲的是旧约神学。当他走进讲演厅的时候，全场响起了激动人心的掌声，学生们全体起立为自己的老师鼓掌。基泰说：“这是我在金陵神学院的最后一课。”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学生们已经热泪盈眶。季老师克制着自己的情绪，用平静的语调开始了他的讲课。他讲的课程是旧约神学，这是官方允许他唯一讲的一门课。当他讲完的时候，他告诉同学们，他说作为一个老师，我告诉你们，在这末世的时代，在这悖逆弯曲的时代，要做上帝的正直的儿女，按照真理分解上帝的道。所有的同学都情不自禁地哭出来，同学们一个一个站起来放声祷告。 所以弟兄姊妹，做一个传道人不容易，不容易。当你要讲一篇真正的道的时候，你会面对代价，付出代价的。感谢主，我们今天在美国，我可以按照上帝圣灵给我的引导来讲道，但是在全世界的基督徒不一定都有这样的权利。有一个回教徒在巴基斯坦，他信了主，他被判了死刑。你们现在看了那个新闻吗？阿富汗被判了死刑啊，对不起，阿富汗。其实巴基斯坦也是如此的，所以信仰要付出代价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这个末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看一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在整个二十四章，整个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今天讲到主要讲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但是因为经文太长，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在那个日子那个时辰，耶稣说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冲去，人子降临也是这样。我们所领受的救恩不仅是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更有主耶稣再来的救恩。我们在等待的这个过程中，这就是我们要在教会中来更深的来认识我们信仰的一个过程。那这个非常的重要，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让我们在这里边。在整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就讲到末世的事情，末世究竟怎么回事。耶稣基督应许说他会再来，他再来，圣经说他再来要审判一切悖逆的人，他再来要给那些顺服上帝人给他公义的冠冕。那耶稣基督再来究竟有什么征兆，其实他的门徒们也非常的想知道。那十几个门徒跟随耶稣，他们在橄榄山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问耶稣，他们说啊，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征兆呢？耶稣回答什么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如果你有圣经你现在就打开我们现在就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要真的是要看一看今天的经文就在马太福音整个的第二十四章因为马太福音我快讲完了，我今天就讲到这一段。那么在快讲完的时候，讲到这个末世的时候，我觉得是跳不过去的。我们基督徒必须懂得我们最后所面临的是什么面临的是什么。我们刚才说在二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圣殿宇指给他看，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上面不被拆毁的。这个不仅是主耶稣预言说主后七十年那个圣殿被拆毁，重要的是那些门徒们和以色列人，他们看那个圣殿比看上帝重要，本末倒置。所以今天我们在学校里聚会，我们没有那样冠冕堂皇的教堂和圣殿，但是我们敬拜的是上帝。耶稣基督说，你们敬拜我不是在山上，什么人在山上？撒玛利亚人。不是在耶路撒冷，什么人在耶路撒冷？犹太人。耶稣说，你们敬拜我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所以无论你在哪里，两三人奉我们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朝见上帝的地方， Amen， 哈利路亚。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当我们知道这个观念是多么的重要。所以耶稣告诉我说，那个殿要拆毁，人眼睛能见到的建筑物要拆毁，你们的眼睛要看到上帝，看到上帝的本身。所以我们信主啊，我们不是信一个宗教，不是信基督教，我们乃信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 Amen， 哈利路亚。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啊。那耶稣后来就谈到了大灾难的日子，谈到了大灾难的日子。这个日子我们看到说，耶稣论到了他要来的日子，耶稣告诉他们说，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要出现很多的征兆啊。他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耶稣然后说，这是末世的征兆。第一个，很多的异端邪说会出来。我们今天看到异端多少的异端 前几天我们就看到前几天这个美国的地理杂志发表了这个犹大福音啊，你们好像最近青年校园牧区在讨论的蛮热烈的哈，这个 email 来 email 去啊，是这个什么都有啊，简单讲。很简单，其实犹大福音没什么奇怪的，犹大福音当时是有的，今天出来的是个真品，没有错，有历史价值，作为出土文物有历史价值，就你知道，咱们中国不是有时候有什么湖南也出了个女尸吗？那也有点历史价值，从这儿可以看到当时的情况。犹大书说白了，犹大书是一个，犹大福音是个什么样的福音呢？在整个的基督教的文献中，最早出现在公元180年里昂的主教他所写的一篇论文里边，他把这个犹大福音称为伪经。什么叫伪经呢？伪经就不是真正的圣经，叫伪经啊。后来经过了大公教会的鉴定，认为这是诺斯底派的一个代表作品。诺斯底派是什么宗派？诺斯底派是个异端，在初代教会就定为异端，今天也有诺斯底派。今天我们和中国香港过去有新月教会，就受诺斯底派的影响。什么叫做诺斯底派？诺斯底派就觉得犹太人相信那个上帝不够好，因为那个上帝你看在旧约里杀了不少人，不够好，我们应该那个上帝是更完美的上帝，所以他们不信旧约很多很多的这个说法的，这个就是异端的来源，异端的来源。所以我们知道，那为什么今天出现这个事情呢？你发现这美国这个社会越来越败坏，越来越远离上帝啊！这个国家，每一当到复活节的时候，受难节的时候，他一定会给你整出个事儿来丑化你基督教，羞辱你基督教，修理你基督教。前几年不出来一个达芬奇密码吗？当然你们很多人都看过，是不是？也大概是这个时候出来的。啊，今天又出了个犹大福音，他说这个犹大福音是很准确的，耶稣是让犹大主动卖他。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个自由意志就没有了，我们没有自由意志，而且我们就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会不谈自己的罪，给自己的罪找借口啊，说我出卖耶稣是因为耶稣让我出卖的，我自己没有问题。今天你不认识耶稣，今天你背弃或者背主卖主卖友，那么你觉得这是你自己没有责任吗？环境有关系，但重要的责任是在你自己，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论。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争论的时候，我们只懂得一点就好，我们不需要把它懂得太清楚，我们也不需要来看这个犹大福音去啊，你们也不需要在网上看来看去啊，有时间好好读读约翰福音啊，不要读那个犹大福音。美国有一个鉴赏这个假币的专家，他介绍经验的时候，他说他从来不看假钞，这个假钞层出不穷。你在中国大陆的假钞也很多，我告诉你，从越南、从缅甸就给你运假钞，人民币、美金什么都有，假钞。你把它破获一个，他又出了一批新的更逼真，我告诉你。那这个专家说，他告诉你一个最好的办法，他就每一天摸这个真钞，每一天把那个真美金拿来摸，一天摸几十遍、几百遍、几万遍，然后摸四五十年，啊。这个他摸的时候，这假钞一到手一摸，他觉得不对劲儿，他就扔出去了。一不对劲儿扔出去了，这真的就放在那边，那一定是没有错的。所以你不需要懂得假钞，你只要懂得真钞 ，amen。所以好好的读圣经，把圣经读得一清二楚。别的那异端一来，你一看就知道，你才能够分辨异端。所以我们不读圣经啊，我们老读一些社会的书啊，我们老读一些世界上对基督教的看法呀，我们天天讨论都是世界怎么看我们，世界怎么看你有什么用？耶稣再来了，世界没有了。耶稣说这个世界都会过去的，天和地都会过去的，唯有我的话语是永远不改变的，amen。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看到说，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是觉得你们在争论的时候，你们还是那个多数我看争论的人都没有参加冯秉成牧师的那个圣经培训。你们要参加，上次我们把冯牧师请来了那么好的时间，我们教会花了那么多的金钱请过来，就是让你们了解真理。很多人不参加， 我盼望你们真的在真理上扎根。你们希望总希望的时候理论上搞清楚。你看冯炳生牧师，我就找了他那个在那个在他圣经权威的时候，他就讲了，圣经有正典，有旁经，有伪经。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卷圣经叫什么？正典，正典。哎，谁说什么经啊？圣经没有错。为什么叫圣经？谈神的事情叫圣，跟神连到一起叫分别为圣。我们读的神的话语叫神的话，也叫圣经。我们唱的歌叫圣歌，是不是？我们来的教会叫圣殿，你叫什么？圣徒。你说我差太远了，我是圣徒，我这个哎呀刚入门还不太清楚。可是你是圣徒，你因为你已经分别为圣，从世界上被招出来了，跟主连到一起，只要跟神连到一起就到圣，跟其他连起没有圣啊，全是败啊。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圣经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当初代的时候，你出了很多很多的异端，异端在主后二世纪的时候异端是最多的，因为那是正典没有形成。最早圣经形成的正典是什么？是保罗书信。保罗最早写给罗，写给罗马的书信，写给加拉太的书信，写给哥伦多的书信啊，写给腓立比，写给这个腓立比的书信啊，以弗所的书信。这些书信当时在教会传来传去，传来传去，牧师们主教们经常讲的就是这些书信，所以这些书信成为最早的正典。我是讲新约正典，旧约正典在主后已经形这耶稣基督来之前基本差不多形成了。那么后来大公会就把旧约这些圣经典形成，但新约的圣经形成比较晚，所以然后接着就有四个福音书。那时候的福音书不是四个，那是福音书多了，他写的那有多少福音呢？我跟你说一说啊，他这里边有什么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啊，这四个福音书以外，还有多马福音、犹大福音，很多很多的福音，这个所罗门智慧书、彼得启示录，这个什么这个治黑马牧人书、治老底家书、治亚历山大人书啊，很多的书，很多的书啊，还有马提亚福音、安德烈行传、约翰行传、希伯来人福音啊，还有希伯来人福音，你看啊，然后彼得启示录、保罗行传，这个书卷当时差不多有60多个卷。教会在看的时候，很多拿到了就扔掉了，因为那个明显的是异端，那很明显就被变为异端的。所以经过了大概600年的时间，主后200年的时候是最流行的时候。当那时候教会没有时间来处理这个事情，因为呢教会面对着逼迫，罗马的皇帝不断的逼迫这个基督教。到主后300多年的时候，罗马的皇帝康斯坦丁信了耶稣，这个基督教变成了罗马的国教的时候，所以这些主教神学家们才有时间开始把这些书卷一个一个的来过，最后在教会里。所以有三种形式把它定为圣卷。第一个，那些真正的圣经的正典的人写的，第一个是跟过耶稣的人，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马太是不是跟过耶稣的？耶稣拣选的税吏嘛，啊，走到税官说：“你跟从我来。”马太就起来跟随耶稣。然后马太本来就是爱记笔记，因为他是税吏嘛，老记别人欠了多少钱，你知道吗？所以他就把耶稣讲的话一清二楚，他不会有错的，因为他爱讨债，你知道，所以他记得一清二楚，写了马太福音，这是对犹太人写的。在里边有我现在讲马太福音啊，我讲了一年了，快讲完了。讲的完全是对犹太人写，可是马太福音非常的丰富，因为马太福音很多旧约的历史背景，旧约的历史。然后呢，就马可福音，马可是彼得的弟子，其实马可福音其实就是彼得福音，是彼得给他讲的一切，所以马可福音是第一卷形成的福音书，然后就路加福音，路加是个医生，他是写给提亚菲罗大人的，是那个做官的。他说：“提亚菲罗大人呐，我就按照这个耶稣他的顺序给你记载一下，给你一封信。”所以他写了这个路加福音。那么这个马可福音是给希腊人的，马太福音是给犹太人的， 路加福音是给外邦人的，然后呢这个约翰福音是跟他们这三个福音不太一样，这三个福音叫福类福音，因为他们很多事情都是一样的。约翰福音不是从故事入手，是从耶稣基督是道，道成肉身啊，道就是基督，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这道你当你了解了知道信靠他，你就是上帝的儿女。他说耶稣所做的事情，写完这个书世界都装不下了。所以这个约翰福音跟他不太同，所以叫另类福音。所以这四个福音书是包括所有的那些多马福音，最后看着跟那福音没法比的。因为第一个，这些人很多的是没有跟过耶稣的啊，这第一点。第二个，这些圣经跟旧约不 match， 很重要一点，跟旧约不 match。这些福音是从旧约里边过来的，我们看到整个的福音跟旧约浑然一体，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当地的教会不接受，多数的教会都不接受一卷书的话，这个书肯定就有问题。所以这也是一种实践。后来到主后600年的时候，启示录完全形成，那是完全被接受，为东方教会所接受，所以教会的整个的圣经的正典形成。那你就会问说，那这也是人的工作呀，这不是都是主教神学家的工作吗？难道这个圣经真的就是神所默示的吗？想到写的人，想到这些挑选的人，都是在什么圣灵的感动下，有圣灵的同在。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认识啊，要认识。所以耶稣说到末世的时候，这些假师傅都会出来，假师傅。所以今天你看，我们不需要，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个关于这个犹大福音不再争论了。教会的观念，我们今天我们教会的观念，犹大福音是伪经，不需要参考的。那些研究博士论文的人看一看，有点意思。你就先把这个证卷读好，你把证卷读完了，你读清楚了，我就很感谢主了。我就很感谢主。按照我们网上的读经计划，好好去读经，不要争论这个东西。你有写那个写一大篇 email 的时间，你读了好几卷书了都，是不是？还费那么大劲争论来争论去，完还伤感情，然后最后还不懂。问题是没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已经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末世的是这样子的。然后耶稣说，你们这些瞎眼领路的人有祸了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不要做瞎眼的人，瞎子领瞎子总要领到坑里去的，领到坑里都不知道的。所以一定要打开你属灵的眼睛，好好的读圣经，来清楚上帝在我们一生中的旨意，清楚神的教导。所以耶稣说，凡指着殿启示的不算什么啊，凡是指着殿里金子启示的他也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呢，什么是大的呢？是金子吗？所以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这些都不大，因为那个殿里敬拜的耶和华上帝才伟大。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清楚，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在大灾难的日来的时候，我们要最重要的，我们就要警醒，我们要警醒啊！耶稣讲的这个灾难日子是什么样子呢？他说。但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盼末世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圣经不熟，我们就会上当受骗。很多的神棍，很多的人来了，他说他是上帝，那中国就有啊。然后这段经文有一段说闪电从东方来，对不对？中国就出了东方闪电。这个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25节，耶稣说，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里，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我们中国就有一个女的河南的是河北的也搞不清楚，然后她就说她是基督。你信吗？你不信就有人信，据说有500多万人信。你在中国大陆啊，现在都信仰都没有了。过去信共产主义的时候，这个还好有个信仰，管他真的假的，大家都瞎信着。这个信总比不信好。今天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就乱信。东方闪电500万人，我看不止。更多对教会的破坏非常厉害，这些人呢不传的，这些人专破坏教会，到教会里边隐藏一段时间就开始破坏你的教会，破坏你教会。叫东方闪电，这个教主是个女的，她说是女基督， 你就为什么？因为他是唐山地震那年生的，说耶稣再来就地大震动，所以那年唐山地震他就生出来了。嗯，你看这个人信啊。啊，有一天有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小车司机来我们教会跟我说，那张牧师啊，这个在大陆现在啊，你不用说什么教，你只要车一扯个东西出来说我是教主，就有人信。那李洪志不也很多人信吗？他说他是李老师，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其实他妈生的嘛，很简单。他就到泰国去一次，回来就成教主了。你现在好多人信，好多人信。嗯，然后他说他是耶稣基督，他是释迦牟尼，他把这几个都放在一起，说这才有 power， 你知道，这才有力量。所以末世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谨慎啊，谨慎。台湾有一个陈老师说耶稣要来了，然后就要降落在这个耶稣降像火箭一样，就降落在这个德州塔克萨斯的一个人家的后院里边哈，他就把那个房子给买下来了。就变成他家，然后台湾家大搬家，好几百户人家搬过来跟他呀，等着耶稣来。是哪一天哪一个晚上几点几点，结果到那天全国的记者，美国的记者，台湾的记者全涌起来，在那等着耶稣再来。等那天早上也没来，第二天他说我预言不准，我该出家了。他也不负责任，拍屁股就走了，很多人倾家荡产跟他来了。所以耶稣说，在这时候你不要乱信啊，不要乱信。那么耶稣降临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所以在29节啊，在26节，耶稣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都不知道。所以我记得那天陈老师的事件，洛杉矶一个电视台采访我，我那正在神学院念书呢，就是说你叫他耶稣那天会来吗？我说那个日子谁也不知道啊，连天使都不知道。耶稣说连我都不知道，子都不知道，耶稣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自己再来，谁知道？唯有天上的父神知道。所以我说大家都不读圣经啊，那陈老师怎么知道？耶稣都不知道，陈老师就知道，这么奇怪吗？啊，那些记者就爱炒热闹嘛，就去炒。美国这个几大电视台 ABC 啊，什么 CNN 啊，什么都去了啊，那些名记者都去了，在等着耶稣再来，想先见耶稣一面啊。所以我们今天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多么危险，多么危险。所以人没有人知道啊，天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然后耶稣说那个末世的时候该怎么样呢？耶稣告诉他们说，就像挪亚的日子怎么样，末日的时候就怎么样。你们读过圣经，旧约圣经，你们看挪亚，你们知道吗？挪亚是怎么样啊？挪亚那是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啊，那个人坏呀、啊，挪亚时代的人呢，非常的坏啊，非常的坏，只知道吃喝嫁娶，跟今天怎么样啊？今天也差不多。今天你看，不都知道吃喝嫁娶吗？你一打开网，你看中国大陆这家一顿饭吃多少钱啊？嫁个人花多少钱啊？我的侄儿娶个媳妇儿说来40辆，还不敢来奔驰，来什么奥迪，来40辆，我侄子啊，我哥早就退休了，也没权没官的，交了帮朋友就是，然后他岳父有点官，是我同学，现在做什么公安局长的，就这样，吃喝嫁娶。当这个时代你看来临的时候，就是末世来临的时候，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方舟的日子，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冲去。所以挪亚那个时候就像人传福音呢、啊。告诉你们说，你们要上了这个船，这个方舟，你们就得救啊！这个末世的时候到了，没有人相信，大家说乱讲啊！造那个船，山那么高，一点水都没有，造那船干什么呀？当博物馆啊，对不对？很多人讥笑他，结果洪水来了，洪水从哪来啊？不是从海中来，从哪里来？从天上来啊！洪水从天上来，那是人类下的第一场大雨，在这之前没有下过雨的。地球原来是没雨的，地球是滋润的，像大暖棚一样滋润的。那一天人类的罪恶，雨下来了，所以那雨40天起来了，哇家把那个山就淹了40肘，那水那船怎么样就飘起来了嘛。所以救恩就是这样子，耶稣基督就像挪亚的当时那个方舟一样，他预备了这样救恩给我们今天相信他的儿女们。所以我们不管末世怎么来都不重要， 你就每天警醒，预备耶稣再来。如果今天耶稣再来，我们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如果耶稣再来被提了，你包不包括在被提的人中？这是今天上帝给你的一个问题啊。昨天你还在犯罪了，今天被提够呛。我告诉你，早上起来到教会也没有祷告，人没有认罪。为什么教会有十分钟的祷告让你认罪？耶稣再来你好像你走啊，你知道吧？祷告的时间赶紧进来祷告。有一天我在芝加哥，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在我们今天有芝加哥的几个弟兄姊妹来啊，我在威腾 college 读神学。有一天我们有一个威腾的同学从南美回来，他就讲见证啊，他就知道说那个最后的日子是怎么样的。他那个南美那个传福音不容易的，那游击队经常会给你下炸弹的，你知道吧？他游击队到教会就给你放个定时炸弹，放在哪里？就放厕所里边，所以没人敢上厕所。要想去厕所，第一个推门的是牧师。这个传道人他每次都要检查一下厕所，他因为他学过这个爆破，他就拆了好多炸弹。结果才有意思，这个来下炸弹的这些匪徒呢，下完炸弹就坐在底下听嘛，听厕所里炸没炸，你知道吗？啊，他不听到，结果神的道就是两刃的剑，就有力量，很多人听了道都信了耶稣，所以就要有来无回，来了就回不去了。这个匪徒的头就生气了，说怎么我们去人派到教会都不回来了呢？这个有的都成童工了。所以这个匪徒就有一天就火了，他们正好开个退休会在山上，这匪徒就把整个山包围了，这个游击队包围了，然后就冲进去。这个牧师正在讲道呢，培灵的把牧师推下去，他拿了个冲锋枪站在上面，说我现在告诉你们，末世的时候到了，相信耶稣的死路一条，背弃耶稣的就走出去，就活路一条。那四边全是匪徒啊，都蒙着眼睛，抱着冲锋枪。现在给你们个选择，如果你们要活，把圣经扔下走出去就活；如果要死，就在这等着等死。我数五个数，你们就放。他就数一二三四五，很多人扔掉圣经走出去。有啊，会不会今天如果这匪徒包围我们会怎么样？你要走出去举手，有没有走出去的？谁也不举手，不走出去举手，也不太敢的，我看你们都，这不走出去都不太敢呢，这个是这个问题啊，结果我们那个牧师就，他说那他心里吓得直哆嗦，突然想到这句话，挪亚的日子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不就是见主面吗？我们就是将来我们死了有点，我们神什么？我们活人死人还要复活的，我们要见主的面，我们都要面对审判的。这就是审判来临，所以他就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到一起来，他们就走到一起来，他们就抱在一起，他把弟兄姊妹抱在墙上，他跟他妻子他拉着保护着弟兄姊妹，那第一枪先打到他身上嘛，说我们一起来祷告，让主来接我们走，我们要回天家了，这就是我们盼望的日子，没什么恐惧的，没什么惧怕的，哇他哇哇哇祷告，哇剩下这些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哇这个什么言都有啊，方言啊什么这个都圣灵充满的语言，我告诉你。你那个时候那一定是圣灵充满，结果就听这个灯就关了，枪声大作，哇哇的扫射，结果这个突然间就这个传道人一睁着眼就觉得好亮啊，就像他们觉得飞了，飞起来了，就一睁着眼睛看还在那个厅里边，聚会大厅里边灯全亮了，一回头一看那个游击队长拿着冲锋枪，那冲锋枪还冒烟呢，脸上眼睛全是泪水啊，他很受感动啊，他说你们这是真信上帝的人呐、啊，哎呀死都不怕，真信上帝的人，我佩服你们，我就多么希望我这些跟随我的人能像你们跟随耶稣这么坚决。那刚才枪怎么回事啊？有队长说刚才这个前面出现那些叛徒我都给他们消灭，替你们消灭了。哎，这是真实见证啊，真实见证啊。第二天在南美的智利的报纸上登了这个消息，所以这个传道人在智利名声大噪，哇四处请他去讲道，一天到都信耶稣，哇哈利路亚，所以神的那游击队长首先悔改跪在那里信耶稣，游击队全把枪放下回到教会来，给他们编成几个小组。所以当危险来临的时候知道主的同在，我们没有惧怕，所以我们在神学上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还要看一看这个关于神学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呢？ 啊，弥赛亚的降临是圣经真实记载的，我们一定要面对说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是取着谦卑的身体，卑微的样式，在以赛亚书第53章来预示着耶稣基督这个降生，对不对？以赛亚书53章写得很清楚，耶稣是怎么生的，生成什么样，他没有加容美容，没有人喜欢他，没有人接待他，然后把他钉在挂在木头上，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然后他跟财主同葬，对不对？那么写得很清楚，所以那是耶稣降生前700年，圣经写了耶稣怎么来怎么死，那怎么死写得很清楚。那么耶稣第二次降临就是不是那种谦卑的柔顺的样子，是荣耀的样式。我们今天说主啊我愿你来，是荣耀的样式。耶稣用荣耀来到这个世界，审判活人死人，审判活人死人。所以耶稣的降临是跟启示录第20章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耶稣要来的一个说法，千禧年的说法。其实第二章说忠于主的信徒都要复活，并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字面的解释啊。在这1000年里面，所以所谓的千禧年啊，这个传统的最保守的神学家认为1000年就是1000年，我们有的神学家认为1000年是一个阶段，一个时期啊，一个时期。所以这个当这1000年里撒旦魔鬼要被捆绑关到无底坑中，当满了1000年，撒旦会暂时被释放，然后他会搞乱天下，那叫敌基督的啊。然后呢，神会把他扔到火湖中，直到永远。所以因此，信徒与基督一同作王，撒旦被关起来，这1000年这一段时间是最美好的一段基督徒的时光，所以我们称它为千禧年。千禧年，这是末世一个神学观，千禧年观，千禧年观。可是对于千禧年有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看法。就像我们今天主日学，你们讨论到姐妹能不能讲到的看法了，对不对？今天安主讨论了是吧？讲到这段，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保罗说我不许姐妹讲到，我也不许他们辖制男人，不许。那字面意思就是写得很果断，就是不许啊。那有的教会就说。姐妹是不可以讲道的，坚决不许。那么有的教会就开始案例女牧师，姐妹可以讲道，她也有圣经根据，她的根据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保罗说，你们姐妹若讲道，若祷告，就需要蒙头。那就说明还是可以讲道的，可以祷告的，但是要蒙头。蒙头不是说像那个回教徒蒙着个大黑脸来了啊，不是这样的啊。在阿拉伯地区，蒙头是风俗习惯。人们都要蒙头表示姐妹谦卑，那你今天来到我们这儿，你蒙个头我觉得挺奇怪，你知道吗？在中国的文化里，这是文化 culture 的不同，文化的不同。所以不是 那我们重要不是外在的蒙头，是内在的顺服，对神的顺服，对教会权柄的顺服，一个谦卑的心态，这个不是外在的顺服。所以那我们在讨论这问题，我们怎么干怎么判呢？我们要看圣经的原意，第一啊，圣经原意。在圣经中有这两种不同的看法的时候，我们的领受就很重要了。所以字义让人死，经义让人活，不是按照完全按照字义解释，但是按照我们的领受。我就觉得我们教会的姐妹讲到好像弟兄们还比不上呢，除了我之外了。那我太太讲了一次道，我岳母就打电话说，伯利啊，我这个上网看到贝贝讲道啦。这个我太太上海宝贝你知道吗？这个叫贝贝，从小小名叫贝贝，你们不知道啊，师母啊。我岳母就跟我讲，跟你讲到，哎呀，我听了好几遍，我觉得比你讲的好。哎，我当时这个我说是是是是是是是，我说我讲到是一个礼拜准备一篇，他一年准备一篇，当然比我讲的好。但是我们那你说。我们很多的小组，我们的小组长，我就发现那个姐妹真的就比丈夫强。对圣经的读，丈夫花多少钱读圣经啊？丈夫花圣经，很多丈夫花读圣经没有姐妹花时间长的。丈夫花多少时间祷灵修祷告啊？不多的，我们凌晨祷告，姐妹来的就比弟兄多，所以你看到在中国大陆，农村的家庭教会70%的传道人是姐妹。可能没有弟兄，他们那些弟兄都没有读圣经的，你说我顺服你，你来念圣经好了，他给你乱解释一气，你知道吧？那怎么办？ 所以昨天有个姐妹就问我说，这个我昨天去给一个弟兄一对夫妻受洗啊，我们到马里兰，我们在湖里边给他受洗，受洗完了晚上我们就参加张德培的布道会，然后那姐妹就问我，如果没有弟兄姐妹可不可以施洗？我说如果没有弟兄姐妹可以施洗，你就可能你这一辈子就去那个农村一次，他们好多人要求受洗，就你一个基督徒，那你就该承担这个责任。如果没有弟兄讲道，那姐妹就应该讲道，那就应该讲道。所以这是我的领受，我觉得圣经保罗所说的那是可以的，可以的，可以讲道的。保罗所说我不许你们讲道是指哥林多教会的具体情况，而且他那个讲道那个英文叫 teach， 是讲教义性的教，不让他们讲。那时候讲道跟我今天不一样，我今天在这里讲道，你们在下面听哈。那时候耶稣讲道怎么讲啊？耶稣坐着，你们大家站着，是不一样。今天不同，耶稣是坐着讲道，他坐在船上，大家都站在山上啊来听。现在我是我坐着，你们站，我站着你们坐，不一样啊。那你能按照那个吗？对不对？而且那个时候的讲道是大家围一圈，谁讲话讲了几句，那个人就插言，这就要分享讲道，不像我们今天的样式。所以那时候那姐妹经常插言，老公刚讲两句，她说你跟不懂，她就开始讲。保罗说我不许你们挟制丈夫，不许你们这样讲，你知道吗？不懂的回去问先生。保罗就像这样讲的。所以我们不能按照字义，完全的按照字义，就那一句话拿过来，我们要前文后理，整个圣经贯穿着看神在妇女身上的旨意和妇女的服侍。那今天我们看末世也是如此，整个的千禧年有三种的观念，这三种观念都有圣经根据，你不能说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第一个叫做千禧年后派，什么叫千禧年后派嘛？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再来会发生在千禧年之后，就刚才我们讲的一千年之后，所以称为千禧年后派。千禧年后派认为呢，千禧年并不是按照字面的解释，而是一种比喻性，代表一段美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福音要广传，悔改信主人要增加，无论教会或者团体或者个人对社会的影响会逐渐的扩大，在这段时间教会是全盛的时期，然后代表着基督在世界上作王一千年，然后基督便要来到这里。中国大陆家庭教会信的就是千禧年后派，就是千禧年后派。后派经历教会经历苦难的，经历苦难的。那我们在神学院我学的是千禧年前派，前派也是启示录说得很清楚，当耶稣要来的时候，大灾难要来的时候，教会整体被提，对不对？教会整体被提，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圣经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圣徒不会经历那个大灾难的苦难。那家庭教会就认为说，那你基督徒你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要经历苦难呢，就跟你的信仰背景有关系，但是这个都有圣经的根据啊。这是第一个派叫千禧年派，第二个叫无千禧年派。无千禧年派认为基督从第一次降临开始，就是从那个圣灵感孕降临开始，进入到基督作王的一千年，然后呢是他的再来，并没有另外的一千年。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就在千禧年的时代，这个千禧年是一个时期，是一个时期。所以这段时期呢，是因着基督的成就的救赎，撒旦的权势受到限制，和千禧年后派一样，无千禧年派也看一千年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不是整整一千年，而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多长多短不知道啊，没有人可以肯定知道它有多长。不过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不在启示的范围之内。我们也不着重千禧年这个喜字的观念，因为在教会的时代，善与恶同时存在，就像说麦子跟败子同时存在，有一天到了天国的时候才能够把它挑出来。那么还有一派就是我们所说的千禧年前派，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再来会发生在千禧年之前。这一派的特点是比较强调字面的解经的意思，他们认为在末世的时候，世界会出现极大的灾难然后耶稣基督就再来了，建立他的国度， 并作王一千年，在这一千年实际就是真正的一千年啊，从一年二年三年数上一千年，然后呢撒旦会暂时被释放，让他迷惑世人，最后被扔到火湖里直到永远。这一派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把死人复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基督徒的复活，发生在基督再来同时或者以前，然后当千禧年之后才是所有人的复活，所有人复活以后他们接受上帝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这三种观念在圣经中都有根据，不要把哪一个都当作你是唯一的，觉得就是他就是他，不需要在这里争论。我在神院的时候，我们读了千禧年这三个观念的时候，教授就说三个观念最核心的问题告诉你，你要警惕耶稣的再来，圣经告诉你他会来，所以我们要警惕。所以呢，我们有几个特点看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再来的特点，第一个，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使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能来到然后末期才能来到，这是很重要的第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除了向外邦人广传福音以外，第二个特点是什么？以色列人的悔改，有144,000人他们要归向耶稣基督，所以然后当数字满了的时候，以色列全家得救，在罗马书第11章第25节到26节，然后全家得救，因为大部分以色列人现在还不认识耶稣基督。那你说哎呀，那耶稣还有一段时间啊？不一定，神的日子来了就来了，神说要有就有，神说命立就立。你今天没有信耶稣，明天突然一个感动就信了耶稣，很快的。信耶稣不像你读一个学位啊，你要读5年6年7年8年，你只要凭着信心一下子就相信了上帝啊。所以我们刚才说基督再来的时间，我们在这里边我们已经讲了，耶稣说那个日子谁也不知道，连天使都不知道，连我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你们不要每一天听着这个风声就相信。所以当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有几个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有几点要注意的。第一点，我们不要惊慌，不要惊慌。当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第4到8节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声音，总不要惊慌，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就是灾难的起头。战争、饥荒、地震，每一样都可怕啊！我们在美国这个人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美国的战争都到外国去打他不在这儿打。可是你在战争期间，你到了那个索马里，你到了这个非洲的一些在战争，你到了这个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战争是多么可怕的。那个时候觉得你就是末日了。在美国世贸大厦被炸的时候，整个美国纽约在世贸大厦附近的人觉得就是世界末日。那你在洛杉矶你就觉得很远，你就没有那种感同身受，你离得很远。可是当我们知道，当这些战争，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不断的有战争饥饿发生的时候，就是末世的时候。我们今天就生活在末世里边。主耶稣每时每刻都会来，所以基督徒要警醒，警醒他每时每刻都会来。所以但是我们不要惊慌。为什么呢？主告诉我们说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不需要惊慌，我们只要好好的追求就好第二点，不要冷淡，不要冷淡。在马太福音第24章12节说，不法的事会发生许多人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因为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爱主的心就冷淡了。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世界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解释，地震啊，死了那么多人，甚至我们的亲人死了，甚至车祸，我们的亲人就死了，我们就慢慢就冷淡。我们说主，我们很爱你，为什么你不爱我们？我们的亲人能够离去，我们就慢慢的冷淡了。但是主告诉我们说不要冷淡。我们在这事情看到很多很多不法的事情，我们信心也越来越冷淡。但是主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警醒啊，警醒，不要冷淡，要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在面对这艰难的时候，我们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必然得救。所以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要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所以要火热也会感染人，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火热的基督徒啊，你能够感染人啊。昨天我去这个张德培的布道会，我非常的感动啊。这尽管他讲的很短，他只讲了半个小时，然后他就回答问题。但是这个那天昨天晚上下多大的雨啊，你们都知道啊，那个大雨我在路上开就跟暴雨一样，那雨刷都不够用的，看不到前面的，都靠祷告才能够往前走的，你知道吗？要不就开哪儿去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吗？哇，那就那么大的雨，那个整个的将近2000人的教堂坐得满满的，座无虚席。我看到全是像我女儿那么大的孩子，啊，1.5代的，讲英文的，那些孩子平时都在网吧啊，什么迪吧啊，什么什么其他的吧啊，反正都在吧里边的，哎，来参加这样的聚会，我在那里边差不多最老了。啊，还有几个老的麦姐妹，什么陈弟兄他们几个，还有几个老的，像我这年龄都不多，我走出去他们都看我，怪怪的，来干嘛？嗯，真的，我们教会去的也都是青年团去的啊。昨庭还问了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昨庭姐妹，哇，哎，罗胜说，哎，这个姐妹，哇，这英文讲的怎么跟美国人似的？我说她很早就来了，20多岁就来了，这个学英文的，所以感谢主，问题问得很好啊。这个张德威回答问题了，我当时就想，我就一直为他祷告，我主啊，你要拣选这个人，让人有一天成为一个传道人，他真正的成为一个传道人。如果张德威真的好好的经过神学的培训和训练，他将来对这些讲英文的这一代人有很大的影响，那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一代人是追星族啊，啊，明星啊，效应啊，我们去了很多都是张德培的粉丝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去了一发现，哇，这个小孩这么可爱，为什么？从小就信耶稣，从小就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里长大的，从小读的书就是圣经。当他打了冠军，1989年他打了冠军的时候，他说是上帝带领我打的这个冠军，全世界的媒体都嘲笑他，说他讲什么呢？他都不讲自己努力呢，他都不讲他 lucky， 他讲上帝。今天的西方世界越来越多了，可是张德培就对法国记者说，尤其那法国记者，那法国那国家才堕落呢，我告诉你，讲的就是除了性没别的，你到法国就四处闻的都是性，没别的，那画报都不敢看。有一天我到那画报摊，我刚要去画报，几个记者围着我照相，一个聪明的一个法国那个带着我去人，马上就把我保护起来拉走。他说：“你看到那画报上都是什么东西？全是黄色画报。”那记者看你，哎呦，天门学生来看黄色画报，啊，赶紧给你照相。你说坏不坏？哎呀，第二天我看报纸心惊胆颤的，还好，照了也照的人是那个人的脑袋，没照着我。没照着我，所以要小心呐，四处都是陷阱。所以张德培在全世界的镜头面前说：“是上帝帮助我打的这个冠军”的时候，媒体们都嘲笑他。可是做神的儿女，基督徒觉得骄傲，这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孩子，哎没，荣耀了上帝。哇，他得这个冠军是该得的，是荣耀，因为他没有那些人高，没有那些有力量，没有那些条件，可是他就靠他那个，他就打了冠军。哎，他最后一个球发的小球，发小球就赢了，小球不需要力量，需要智慧。感谢主，哎，所以我们就为他祷告啊，让他真的是能够真的是，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人们开始越来越爱耶稣，火热起来。就在昨天那么冷的时候，那么多弟兄姊妹火热。我到新加坡，我看到康熙牧师的教会，全是20岁左右的孩子，2万人。去年一年，这个教会增长了4000人。我去的时候，那敬拜的时候，那孩子们哇，这敬拜呀，我吵得我耳朵什么都听不见。可是你看到那些孩子们多好，当我一进去的时候，从你进到教会一直到你坐下来，都是那个那些服侍的阿 Sir 给你带过来。那些那么热的天，那孩子们穿的都黑色西装，打着领带，都是20岁左右。啊，教会奉献一次奉献最多奉献过100万。那些孩子们过去都是在网吧迪吧里边世界流浪的人，现在都成为上帝的儿女。康熙牧师跟我说呀，你知道他教会刚成立，他老被告啊，家长老告说他把这个孩子都引向这个基督教去了，结果他也不回家了，这个都在教会里边这个唱歌服侍，这个经常被告到警察局，警察局经常去把他这个招到警察局来，后来就跟他熟了啊，一告他就说你不用来了，打电话得了，又有家长告你。但是现在这些家长都很感谢康牧师， 现在这些孩子们都成为教会的领袖，我在这个工作岗位上荣耀主的名，教会20000人的敬拜，你会看怎么样？康熙牧师他就有一个意向，说这一代人年轻，他们要归向上帝，要火热的服侍主，而不是火热的追求世界的堕落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我们今天下午，我们这个青少年要到我家去，你们家长都来，我们要对我们的青少年有一点的多花一点时间呢啊，对我们的孩子们啊，这是教会的未来。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第三点看到说，不要相信耶稣说，看到这些人说我是基督啊，他在内室，基督在旷野里，都不要相信啊，不要相信，要相信什么？相信神的话，相信圣经的话，我们要确认主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强调圣经的正点的无误，这本圣经每一句话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啊、使人归正是有益的，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把它当作一种理论，要当作圣灵的感动给你的话语，你去读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啊、不一样。所以我们对世界的这些东西不需要读那么多。我是不是说保罗说我支持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说的意思，保罗懂不懂世界的东西啊？保罗对哲学太懂了，保罗是加马列的弟子，怎么不懂啊？对犹太教太懂了，可是保罗说这些都不重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我们过去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神都有他的美意，让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迎接主来的时候，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每一天我们在主的里边追求活出基督的样式啊，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工作，我们在工作中荣耀主的名啊，荣耀主的名，我们在夫妻关系上荣耀主的名，夫妻关系吵什么呀、啊？哪天耶稣来了，你还吵？到主那里还吵啊？不能吵了。今天就好好的，好好的相爱。有一天主那里，主给你们奖赏。啊，不好好相爱，到主那里想见面你们都难。我告诉你，啊，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啊。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当有一天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改变。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会改变成什么样的身体啊？荣耀的身体。荣耀的身体在马可福音第7章有记载。耶稣基督在登山的时候，他变了相，变成荣耀的形象。所以我们有一天到天国的时候，就荣耀的身体啊。到天国的时候，那时候夫妻还在不在一起啊？不娶也不嫁，可你们还是好朋友，弟兄姐妹啊。这个不娶也不嫁，荣耀的身体。我常常问我的老师，荣耀身体什么样啊？是我30岁的样子，还是我20岁的样子？我们年老了都希望回年轻的样子啊。他说不是的，是荣耀的身体，那最美的样子。今天没有那样子啊，今天没有那样子。今天你瞧那样子，能有荣耀的那样子吗？对吧？他要见主面才有荣耀的身体样子，有没？哈利路亚。那我们5月份我们会有江礼珍牧师来再给我们讲一卷书啊，讲帖撒罗尼迦前后书，5月份的第3个礼拜。江牧师是一个非常非常爱主的牧师，我们请他来。那么有一些一定要，这些我盼望弟兄们这次可是不要像冯敏成的时候你们都不来，你们一定要来。礼拜六有4个小时的培训，一定要来啊！江牧师他是真的从死里复活的人，他当时夫妻他来到美国读完书了以后，他们办了个餐馆，夫妻关系非常的紧张，成天吵啊。他那个太太是外省人，他是本省人，他在大城市的，他农村的，他俩差别太大，他太太挂衣服都要朝一面挂，他随便就挂，甚至不挂，这家里天天吵。开餐馆也是，他希望灯亮一点，看清客人的脸，太太希望暗一点，有点情调，所以这个很不同。最后吵到最后动拆刀啊，天天吵啊，打呀，最后要离婚。要离婚的时候，他就跑到这个德州泰克萨斯，就有一个大厨欠了他差不多3万块钱。他说我拿到这个钱，我就跟他离婚了，过新的生活。可是，在离婚之前，他良心感动，说我离婚之前，我总是给太太买件衣服啊，给他点这个什么，他就请太太来德州，说你来我们玩几天，我这个我们反正要分手了，就玩几天，就他太太就坐飞机来了，就在来那天他就要钱，结果那人不仅没给他钱，打了他4枪，那个距离大概就是这个讲台这么远，那人没拿到钱，他从那人家里出来一打开车门， 结果那个人就拿着小提包就跑，他以为是提包钱的，他一拉给手拉锁，拿出一把手枪。哎，他说奇怪，那人是他朋友，他做餐馆老板，那人大厨啊。他说你欠我钱，又不是我欠你钱，你打我，你开玩笑。那人就当就一枪，他一挡，把这个胳膊打断了，而且整个都烧坏了，因为就这么近的距离，胳膊烧全烧坏了，子弹打到胸膛里去，打了四枪，就这么近的距离打了四枪，打到胸膛里去，能活吗？他说那天他喝了很多可乐，可乐都打出来了。后来十几天以后，在监狱里，在医院里苏醒过来，真的他就死了。那一天呢，四枪肺都打穿了，就差一点没打心脏上。结果他醒过来了，一个美国的牧师握着他的手给他祷告十几天了。那牧师一看他醒了，说迈克，你还没有脱离危险，你可能下一分钟就会走，你现在赶紧利用这个时间，你要不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你就到主那里去，不信耶稣就跟主隔绝。他就那天信了耶稣，他病一好就奉献了，就进了神院，读了神学。也进一进神院，这太太还能离婚吗？神学生还能离婚吗？不能离了，这俩又好了。你看这折腾的，好了，好了，毕业了以后他就开始牧会。啊，最美的就是他赦免了那个人，打枪那个人，警察来那个法庭来问他说，你要如果说他是故意打你的，这个人就要判死刑的，德州有死刑啊，是吧？后来他说他喝酒喝醉的，那个人是就说我们俩争吵，愤怒我才开的枪。他也按照他的说，结果那人被放了，被放了。后来那个人信了主，信了主，他后来做了传道人，去那人家吃饭，那个人就请他就摆了一大桌宴席啊，那人大厨会炒菜的，然后这家打开一瓶红酒给他倒上，他就想起诗篇二十三篇说，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拥高了我的头，所以他们一起拥抱啊。在主的爱里边来赦免过去的一切。我们不信主的时候都会做糊涂事的，信了主了，我们能感谢主。好，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聚会，我们来唱我们。